有很多人来问牧师这个问题的。牧师啊，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？那牧师很简单的回答他，你一次得救了就永远得救的了，不用去烦恼这个事情。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兄弟姐妹，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的神学，这个神学令我们失去了所有传福音跟生活的动力。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。曾经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，哇，来到教会以后呢，招待非常热情的把他欢迎进来，就坐在位置上，刚好坐在另外一位来了教会没多久的，也算是新人的，结果两个人就谈起来了。这位已经来了有一段时间的新人就对这个新朋友说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些基督徒啊，开始的时候对你很热情的，就希望你信耶稣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答应，因为你一答应之后呢，他们就再没有那么热情对待你的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一答应要相信耶稣，他们就认为你得救了，你得救了就高枕无忧了，还要做什么？其实兄弟姐妹，如果我们基督徒有这个思想，这个观念，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信主，跟你一起来做一个决志祷告之后，你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真的要下一步做什么了，因为他已经得救了，已经可以上天堂了，那我还做什么？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啊！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神学观念，今天我跟大家好好的来谈一谈这个问题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？那现在神学当中呢，神学家当中为了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立场争论这个事情，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？赞同的是说是的，因为圣经有很多经文在支持这个论点。那我一个个给大家看看哈。第一个，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怎么说呢？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听到没有？很确实的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了。所以你只要承认耶稣，相信他啊，你口里相信耶稣为主，心里面信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得救了，高枕无忧了，得了上天堂的护照了，盖了那个 visa 的印了，可以上去了。不单止这一段，还有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怎么说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只要我信，上帝就有个恩典了，叫我得救了。这个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神所赐的还有假的吗？除了这一段还有一段，耶稣说的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哇，够不够确实啊？够了，你一定得救了。但是有一些事实你不能够不去看，大家没有见过一些基督徒后来脱离教会，脱离基督教信仰，去信佛教或者别的宗教，有没有啊？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？西雅图的 那位卢胜彦，他曾经是基督徒，他现在称自己是什么？活佛呢？你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？真的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吗？那当然，他也回应这个现象呢，可以说，那就要看他一次得救、永远得救的那个信的时候啊，是不是真心的信？如果是假的话呢，不会因为你说啊，心里承认啊，心里相信耶稣是主，口里承认他从死里复活就得救。如果这个信是假的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得不得救，那个问题的重点在于信的上面，到底这个信是真还是假？那我又有一个问题问你了，你怎么知道你的信是真的？啊，你能不能够回答我，你的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我就请你把这个答案存在心里，我不叫你举手啊，你也不敢举手，也担心举手会错，那就把你的答案存在心里啊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对彼得说的，就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，耶稣快要啊，明天就要钉十字架了，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呢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啊，要坚固你的弟兄。那彼得就说了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结果耶稣怎么对他说呢？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既还没有叫啊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，不认得我。那彼得怎么说？跟其他的门徒怎么说？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我们都愿意为你死。结果彼得当天晚上真的在鸡还没有叫以前都三次发誓的说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那我想请问，在这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那一晚上吃逾越节晚上那一刻，当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，你认为他当时说的是真心还是假意？是真心的哦，是真心的，他完全没有假意啊。但是耶稣怎么对他说？今晚鸡还没有叫以前，你要三次说不认识我。看样子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真还是假的。兄弟姐妹，你敢不敢说你已经是得救呢？问题是在你的心到底是，你这个信啊，相信的信到底是真还是假？这个只有耶稣才知道，我们自己都不晓得。因为我们说的时候可以很认真，很咬牙切齿地说我的心是真的，但是结果事情来的时候就不是你所想象的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到底得救还不得救？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刚才主席领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呢，让我们知道那个信到底是真是假，就看你从哪一个门进去，从哪一个门进去。如果你不是从那个门进去的话，你的信有差不多，我可以说 90% 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你要注意啊！我们来从看细看这段的经文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的拥挤，他要听他的道。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了船洗网去了。结果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这很简单的记载，就好像一个偶遇一样，没有预先，毫无预先的安排。这种偶遇的情况呢，彼得遇见了耶稣。好了，遇见了耶稣之后呢，双方就有一些的交流。说完了，西门的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那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那这个是彼得跟耶稣的一个意念上的交流。请问这个交流是很愉快的交流吗？啊？不是哈，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。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么彼得说，彼得是个渔夫啊，对吗？他懂得啊。啊，顺便告诉大家，这个湖啊，其实不是湖，应当是湖，不加犹太人称它加利利海。这个湖呢，如果在晴天的情况底下呢，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岸边，所以不是很大。OK， 这个怎么不是很大的湖里头，彼得可以说从小跟着父母亲在这边打鱼，你想水哪里最深，哪里最浅，彼得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我整夜都打不着什么了。就换句话说，他那一天已经差不多铁信湖里面没有鱼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要上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彼得心里面就想徒劳无功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打过好几遍了，没有。但是呢，他这里说好吧，就依从你的话，我去下网。那这个是很表面没有深度的一个沟通啊，一个意念的交流。但是这个交流呢，有一个地方是一种冲击来的。每一次当一个人跟你沟通的时候，发生冲击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是深度的交流，深度的交流。因为要要求对方做一件事情你不愿意做的，彼得就是这样的做了这件事情。好了，做完之后呢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打了好多鱼，鱼多的那个网快差点要裂开，两只船装满的鱼多的船差点要沉下去，多了吧。好了，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，一般人的回应就是说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，就是大家都惊讶，哇，怎么这么多鱼，所看到就是鱼鱼鱼。但是彼得看见什么？彼得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一个惊人的发现，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所有人看到都是鱼，怎么彼得会看见他是个罪人呢？这个值得我们去深思了。第一，那他说嘛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所以他换句话说呢，彼得有一个惊人的发现。第一的发现就是主，耶稣是主。第二的发现，他是个罪人。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主啊，这位主的时候呢，是那位无所不知的主。无所不知的主，他怎么会认为耶稣这个无所不知的主呢？因为他身为一个渔夫，知道鱼的那个属性在哪里出现，都尚且看不到在那边有鱼，但是耶稣竟然知道，他竟然知道。啊，看到鱼又怎么样啊？他看到鱼的时候，他就认为主耶稣是个无所不知的主。 跟着他又发现自己是个罪人，是罪孽深重无药可救 的人。那我们一般认为呢，罪人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认为罪人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犯了罪的人，对吧？他如果没做错事，他会是罪人吗？不会的吧。那我们人看人就是这样子，犯了罪之后才是罪人。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人的意义却不是这样子。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有充分的条件、充分的能力，你都有充分的倾向，有这个意愿去犯罪的人，就称为罪人。所以虽然没有去杀人放火，你是不是罪人啊？是的。我举个例子吧，一个地雷埋在地上，你还没踩上去，它爆炸不爆炸？它没有爆炸，对不对？它没有爆炸，是不是说它就不是地雷？它没爆炸，但是它是不是地雷？是地雷。如果踩上去爆炸又怎么样？就证明它真的是罪人，是地雷。那罪人就是这样子。当彼得承认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。我想那一番话是讲出他自己心里面埋藏了有不少的罪在里头。他表面上可以道貌岸然，就好像我一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你说我是不是个罪人？我说我是个罪人。你说你不像啊？对，我还没做而已，我还没做而已。我记得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我参加那个青年团契，每个礼拜五我都非常期待这个聚会，因为到礼拜五的所有的年轻人都回来，大家聚相聚了嘛。结果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轰动温哥华的，就是有一家银行被三个贼进去，礼拜五进去，礼拜六礼拜天用了两天的时间把里面所有的保险箱打开，拿走所有的贵重的东西。当被发现之后，警察去调查了，竟然找不到任何的线索。高科技的犯罪方式，把那个墙、那个银行呢是40年代盖的，那个墙有几尺厚，用当时的科技的炸弹都炸不进去的。但是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，已经有科技能够把那个墙割开然后进去了。好了，警察没线索，结果这个案子不到两天就破了。怎么破的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 很偶然的，飞机场里面有一个 security guard， 那个保安人员看到有一个人拿这个行李箱很用力的去拖，他就觉得奇怪，那行李箱不是很大，为什么那么重？所以就要来叫他打开，然后就检查，结果就把这个人抓了，从他口中也把另外两个也抓回来了。你知道我们一群兄弟姐妹啊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大家就论断：哎呀，这三个人真笨啊！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把那个钱收，把那些贵重人质收起来，起码过了一头两个月、三甚至半年，然后才拿出来去想办法把它整理。哎，我们一群的兄弟姐妹在这边谈论，就表达自己的那个意见，表达自己的手法，就等于说其实我们每个都是强盗，对吧？只是还没机会去做而已。哎呀，兄弟姐妹，所以当人在上帝面前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不知道他是在说什么。其实我们很多的罪 只是我们不承认那些是罪而已。所以圣经有句话，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但是后面那句我没有写下来，就是说唯有耶和华监察人心，上帝知道，他看得一清二楚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开。这个是他的惊人发现。哦，对不起，大家有没有去过湖边啊？那个湖边，你想知道那个湖有没有鱼的话，你怎么做？啊？做什么？没听清楚。哦，做个鱼窝。哦 ，OK， 这个我还不懂呢。我喜欢钓鱼的，所以我知道怎么。引诱过来。哦 ，OK，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你怎么确定这个湖有鱼？啊，很简单，你在湖边水浅的地方，有水草的地方，你就看看有没有许多鱼苗在那边游泳。啊，如果有的话呢，这个湖一定有鱼；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啊，那以后就没有鱼了，因为 都死光了啊！你只要看看岸边有没有小鱼在游，啊，就知道湖里面有没有大鱼。因为鱼大之后，它一定会游到深的地方去的。那你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不是罪人的话，很简单，你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是小罪的，就好像那些鱼苗一样的，认为是哎无伤大雅的那些的小罪。有没有啊？有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想象，这些小小的罪啊，慢慢演变就成为大罪，然后大罪都游到深的地方去，你看不见了，慢慢你也没有感觉了，是吗？慢慢你就对那个罪没有感觉了。其实彼得所看见的就是这些，他下网打捞起来了惊人一网的鱼，而且差点连网都要破裂，放在两只船上面，两只船都差点要沉下来。那你说我们的罪有多深多厉害？这个是彼得看见的。看见了之后，他有个聪明的回应。我说他聪明的回应，并非说他当时想过到底要怎么回耶稣的话，怎么样去回应耶稣的这个人，想好了，打算过了，做一个聪明的选择 ABCD 里面选了哪一个最好的来回应耶稣，当然不是这个。他是立马的有一个很自然的回应耶稣，然后这个回应竟然是最聪明的回应。他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主啊，离开我。他叫耶稣离开他。如果你还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用无花果的叶子当作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跟着圣经记载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就来园子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做什么？就躲起来。他有没有叫神？神啊，你不要来，离开我。他有没有说离开我？没有，他反而就躲起来，对吧？那其实彼得也可以这样做啊，你可以说就主啊，啊，不用说主了，跳下船，远远的跑掉就行了嘛。但是他竟然怎么说啊？主啊，离开我。他为什么要叫耶稣离开他，而不是自己找一个洞去钻进去呢？有原因的，必定有原因的。他这样子对耶稣说离开我，是他认罪，自己觉得无地自容，但是他又没办法躲开，所以只能够求耶稣，你离开我吧，你离开我吧。因为他自己知道无从躲避主的眼光， 因为他发现耶稣是无所不知的。既然是无所不知，你往哪里逃？没地方逃了，唯一的就叫耶稣，你走吧，你离开我吧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我不敢见你的面，我也不配见你的面，你离开我吧，我逃也逃不过你。就只有一个唯一的要求，就是主耶稣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所以请大家来看一看，刚才我也带大家看了几节的圣经了，是诗篇里面谈论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他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。怎么说呢？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了，我坐下我起来，我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你不要以为上帝很远，就算的天边那么远，他也能够知道我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他不但是无所不知，而且呢还无所不在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。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认为黑夜能够把我遮蔽，上帝看不见的话，他说就算黑夜也好像白昼一样，我无从躲避，你仍然在那里。跟着，如果他无所不知又无所不在的话，那我是什么呢？我是一个赤身露体，也可以说是个敞开的书本。上帝在那里随意翻，随意查，没得躲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啊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你仍我啊仍和你同在。这个就是诗篇里面所给我们的体会，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。然后彼得在这一刻他体会了，他体会是因为先体会自己的罪，也是因为打了一大网的鱼。我的罪就好像那些大鱼躲在深深的湖里，以为在湖里面不会被人发现，其实主耶稣知道，所以一网就把他打尽。彼得看见的是我的过犯，是我的罪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罪人。他唯一的回应就是说，希望主耶稣你离开我，我既然没办法躲避你，就请你躲避我吧。跟着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对彼得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啊。兄弟姐妹，主耶稣这番话真的是得人的心了，得彼得的心了。耶稣竟然没有按他所求的离开他，耶稣反而什么？接纳他。他首先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 兄弟姐妹啊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如果罪还在的话，那种的怕，那种的羞耻是无地可容的。但是耶稣竟然这个时候对彼得说，你不要怕，从现在到以后，从现在到以后，那个以后当然是，我想我的理解是当，就是当他离开世界那一刻，从现在到离开世界那一刻，我把你放在我手中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得人的人。他不是，耶稣不是这样说吗？从今以后，你要得人啊。耶稣不单没有去撇弃他，耶稣竟然还接纳他，而且还答应他，我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得人的人。啊，兄弟姐妹，从此以后，彼得就不用再去担忧自己的前途，也不用去烦恼我将来要做什么了，因为这些都在主耶稣的手中，就是那位无所不至、无所不在的神手中了。你希不希望你是这样的人？你希不希望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被主耶稣接纳的？所以这一刻呢，我可以说彼得的信是真还是假？啊，彼得的信是真的，因为主耶稣看到，对吧？主耶稣知道，然后主耶稣接纳，所以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得人呐。”这个是主耶稣所接纳的信。好，当他耶稣说了这番话之后，彼得做什么呢？彼得就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他不但有信，而且有行动，他就跟着耶稣，他就跟着耶稣。所以兄弟姐妹啊，我们不要去问我有没有得救，你不用问，你只要问一个问题，我现在有没有跟从主耶稣就行了。你只要问你现在是不是在跟从主耶稣，你就回答这个问题。举个例子吧，我们大部分人都从东方坐飞机过来西方移民加拿大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大部分都是哈。我想请问，当你还在你的故土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问我会不会到加拿大？或者是问我到了加拿大没有？你不会问，不会问为什么？你已经申请了，你也批准了 ，visa 也给你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上飞机。如果你上了飞机之后，你还会不会问我会不会到加拿大？啊，你上了飞机会不会问？你上了飞机就不问呢？除非你觉得哎呀不妥当，赶紧开了窗门跳下去。如果你是仍然坐在飞机上的话，你就不用愁你会不会到达加拿大。所以当你问你有没有得救的时候呢，换句话说，你的心在盘算，在问这个问题，你在怀疑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跟从主耶稣。所以我相信当你有这个疑问的时候，是圣灵在提醒你，你到底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。我们看下去哈。当我们问得救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以为得救是一个时刻，所以当人问你，你得救了没有啊？我得救了，因为在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我受洗了。 又或者我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了，对吗？我们就把得救看成是一个时刻，一个历史时刻，那个时刻已经过去了，我还可以提示哪一年哪一日什么时刻，以为得救是讲这个，其实得救不是讲这个，得救是讲一个有起点、有门、有路的旅程。得救是讲一个旅程，如果你没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得救，因为这条路引到是别的地方去，不是得救的路。所以你问得不得救的时候，是看你走的时候什么样的路。然后这个起点是什么呢？这个起点就是与耶稣交流，你必定有这个开始的。我记得我认识，哎呀，时间到了。三点，就是你必定有跟耶稣有交流，就是意念思想上面的交流。耶稣说什么呢？你有回应，这个回应哪怕是同意或者不同意，起码有一个交流。跟着呢是认罪，在这个交流当中，你发现你是个罪人了，发现罪人之后呢，求耶稣的饶恕，然后你就跟从他。你跟从他，这个就是得救的门路。坚持在这个路上走的，就必得救。所以你不用问我是不是得救，你只要问我是不是在走这条路。因为这耶稣说了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的呢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你信耶稣之后，你就开始找这条的窄路，走这条的窄路。然后耶稣怎么对这些人说呢？耶稣说，我的羊啊，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注意了，耶稣用那个词啊，用跟着我。请问跟着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时态？进行式的时态，不是过去式的，是进行时态。就是我的羊认识我的羊，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然后他们是跟着我。那跟着他又怎么样呢？耶稣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去。这个把握够坚固了吗？够坚固了。万千的地方就是跟从主耶稣。兄弟姐妹，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你不知道前面怎么走的？你愿不愿意今天就把你的人生交给主耶稣，跟着他走？然后耶稣告诉你，跟从他那条路是窄的，不是那么容易走，但是呢，是通到永生的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你今天把你的人生啊交给主耶稣，他能够改变你的人生，叫你成为一个得人的人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，你爱我们的深度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。哪有人在别人顶撞他、反对他的时候，竟然把他的儿子赐给他，要救他的命呢？你就是这样的一位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又充满了慈爱、恩典的神。不管我们不跟随你，还能跟从谁呢？主耶稣啊，你有永生之道。彼得都说了，我们还能跟从谁呢？ 主，求你悦纳我们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认罪悔改立志。我们晓得我们软弱，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会东歪西倒，有时候会跌倒，但就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，就好像你保守彼得的信心一样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